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位爱国将领，他逐渐在军事上崭露头角，成为一个军事天才。他只被打败过一次，而其余的战役呢，他保持全胜。在美国的独立战争前，他一直住在康涅狄格州，当时他已经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了。当他听说在马赛诸塞州的莱克星顿爆发战争以后，他马上自告奋勇参加战斗。这场在纽约州迪康德罗加堡进行的战役，在这场战役当中呢，他击败了英国殖民者。乔治华盛顿将军注意到了这个人非凡的勇气，以及为了推翻殖民统治而甘愿付出一切的那种牺牲精神。在1777年2月，国会任命了五个新的将军，但这里面没有他，名额给了更年轻更健康的人，这在他心里产生了很深的苦毒。要不是乔治华盛顿极力挽留他，他很可能就从军队当中退役了。后来他同意并接受了一个职位，来帮助阻止英国军队侵入纽约州的北部。在9月份的萨拉托加战役当中，他命令部队向前进，出色而果断地指挥着部队作战，一直到他再次受了重伤为止。这一次的受伤让他瘸了腿，但他指挥完成了这次战役。他心里原有的那份苦毒继续在发酵着，变成了心中的一种怨恨，最终成了对美利坚的仇恨。在来年5月份的时候，华盛顿将军本人向他承诺，要让他担任西点地区的指挥。这个西点就是后来西点军校的所在地。不过此时他心中的仇恨已经改变了他的心。就在那个月，他与英国人密谋了一个计划，打算把西点这个地方交给英国人。我说的这个人就是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他成了美国历史上叛国者的代名词。这本来是个完美的计划，要把这个战略要地交给英国人，但后来却发生了一件事情，打乱了这个计划。就在那个最关键的晚上，当英国的一名特工本想给悄悄溜进哈德逊河的一艘英国战舰传达最后的作战计划的时候呢，这名特工在路上被捕了。然后呢，那些背叛的细节就全都暴露了。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很快就发现大事不好，他迅速跟着那艘英国战舰逃跑了。后来他生活在英国，瘸着腿，上了年纪，也不怎么活动，被人排挤，没有人关心他，最终死在英国。但是他作为一名叛徒，成了臭名昭著的人。后来没有一个美国人愿意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本尼迪克特。同样，如果对圣经有所了解的话，也没有一个人愿意起名叫犹大的。犹大这个名字直到今天都是背叛者的代名词。 本尼迪克特·阿诺德背叛了美国，而犹大背叛了上帝。我们对约翰福音的学习已经到了主耶稣服事的最后阶段，我们现在离主被钉十字架只有不到24个小时了。就在最后的晚餐期间，在楼上的那个房间里，耶稣撕下了犹大的面具，使他不再伪装下去了。现在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我先给大家打个招呼，今天我要用犹大的故事来挑战我们每一个人，看这段经文如何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作为一个叛徒，其实离我们根本就不远。实际上，背叛是自私的逻辑上的一个延伸。我来解释一下，如果你非要居首位，如果你总是要当第一，那么其他人就只能排在第二位了。所以当你必须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很乐意的把别人的生命放在你自己的下面了。在工作当中，你身边的人可能会在背后捅你的刀子，可能会靠着撒谎、欺骗或者偷窃往上爬。对这些人来说，背叛真是小菜一碟。背叛者就是那些一定要成为第一的人。我们现在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17到20节。17到20节，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看了这段经文，马上就会带来关于主呼召犹大的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犹大会背叛耶稣，而耶稣也知道这个，那耶稣为什么还要选择犹大呢？大家听明白这个问题了吗？如果犹大会背叛耶稣，而耶稣也知道，那么他为什么还要选择犹大呢？首先，耶稣的确选择了犹大来跟随他。犹大与其他11个人一起，后来还有其他几百个人，他们都声称是耶稣的门徒。对于这12个人来说，耶稣是以他的主权有目的的选择了这些人。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的第13节告诉我们，他把那12个人叫到他那里，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他自己的意愿，他自己至高无上的旨意。他没有在犹太地到处奔波物色合适的人选，他也没有站在一大群犹太人面前问大家，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愿意成为使徒？请愿意的人举一下手。1、2、3、10、11、12，总共就12个吗？那好吧，就你们12个人吧。弟兄姊妹们，不是这样的。耶稣知道他所呼召的是谁，他们会怎么做，以及他为什么选择了他们，这些他都知道。他知道他的门徒马可会在亚历山大服侍他。耶稣知道彼得会在新的恩典的时代讲第一次的道。他知道马太会在古时，也就是现在的埃塞俄比亚建立新的教会，后来被刀剑所杀。他知道约翰在被扔进沸腾的油锅里殉道之前， 会被流放到拔摩海岛，在那里完成启示录的写作。耶稣选择犹大是因为他知道犹大将来会做什么，但是这样的话就让我产生了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果犹大被选，最终是用他来成就圣经的预言，那么犹大还有别的选择吗？他是不是只能背叛耶稣呢？也就是说，犹大被耶稣选择来成就圣经上的预言，那么他背叛耶稣，他还要为此担负责任吗？答案是，犹大可以有他自己的选择。犹大不是一个由人控制的一个木偶，或者是由神来去控制的一个木偶，他也不是神事先所设定好的，他只能选择去背叛耶稣。耶稣基督给了犹大很多的机会，让犹大不至于背叛他。耶稣对他进行了3年多的门徒训练，他洗了他的脚，就像他洗彼得的脚一样。在最后的晚餐，耶稣给了犹大一个尊贵的位子，坐在他的旁边。在客西马尼园，他称呼他为朋友。在这3年半当中，耶稣没有偏待过犹大，也正因为如此，其他门徒也没有一个能感觉出他们之间存在着什么敌意。犹大所做的和后来彼得讲的那次道，都像是预言的应验一样。不过从人的角度来看，彼得必须选择讲那次道，约翰必须选择写启示录，而犹大必须选择背叛。第三个问题是，耶稣身上是什么吸引了犹大？也就是犹大为什么会去跟从耶稣？简单说吧，犹大看到跟从耶稣呢，是有可能推翻罗马统治，从而获得有权势的地位的，就是这个吸引了犹大。我们大家需要知道的是，犹大从来就不是一个信徒，这在圣经里讲得非常清楚。他是一个典型的假冒为善的人，一个假门徒。他追随基督是出于他自私的原因。我们把约翰福音往前翻，在第6章的第64节，耶稣说，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这些耶稣都知道。对其他人来说，犹大从外表上来看，从言谈举止来看，都像是一个门徒。实际上，犹大和其他11个门徒在一起传讲福音，医治疾病，驱魔赶鬼。这种情形在今天也同样存在。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自称是基督徒，他们行事为人也像是基督徒，但是主却知道他们的内心，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他们跟从他，只是为了从主那里得到些什么。一旦神没有给他们想要的那种生活，他们就会和犹大一样，会离开神，从而显明他们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接受过他。我发现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耶稣说那个背叛者就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看着犹大说，啊哈，我就知道是你，我从一开始就看出来你是个冒牌货，你不是个好东西。没有一个人是这么说的，他们反而在问，主啊，是我吗？请大家看第13章的21到22节。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恩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没有一个人说我就知道是犹大。事实上他们很器重犹大，还让他负责保管他们共有的钱财。弟兄姊妹们，要知道犹大和他们在一起待了三年半的时间，他可不是悄悄地溜进教会坐在最后一排的那种人。当然我说这话呢，可没有要冒犯现在正在坐在最后一排的弟兄姊妹们的意思啊。那么如果放在今天，犹大呢会是那种主动教导或者是讲道的人，我们会选择他作为教会的执事或者是长老，会把他作为一个优秀的候选人。所以从外表来看呢，他是一个委身的门徒，愿意承受作为耶稣的门徒而遭受的嘲笑和唾弃。但从内心来看，他却慢慢的成为了一个叛徒，而且他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的跟从耶稣。怎么会是这样呢？为什么他会成为叛徒呢？犹大是怎么变成与耶稣为敌的呢？我相信这其中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对钱财的痴迷。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第十二章的四到六节。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犹大背地里从门徒们共有的钱囊当中偷取钱财，据为己有，已经长达3年之久。只要基督信仰能给他在钱财方面带来好处，他就会对此有兴趣。他的这个想法，大家现在是不是也常常能听到呢？犹大背叛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钱。第二个原因，我认为是他想与宗教领袖们搭上关系。他想跟那些宗教领袖们搭上关系。很明显，犹大也和其他犹太爱国者一样，渴望神的国度。就在那个时候，他们正在寻找弥赛亚。然后耶稣就出现了，带着神的大能，宣告是神道成肉身。所以犹大也许会想，我要把宝压在他身上，看能不能把我带进神的国。但是接下来事情变得不那么妙了。在耶稣最受民众欢迎，成千上万的人欢呼和三纳的时候，耶稣没有就是推翻罗马的统治，反而开始谈论起他的死了。受死？开什么玩笑？犹大从那时候起就知道耶稣不是他所期待的那个弥赛亚，而犹大又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总在寻求对自己最有利的事情，所以他意识到他最好能跟耶路撒冷的领袖们重新建立起联系，讨好他们，跟他们搭上关系。这样的话呢，如果耶稣真的死了，他就不会跟他一起死了，而是让那11个傻瓜跟他一起去死吧。那么犹大背叛的第三个原因是犹大对罗马刻骨的仇恨。犹大对罗马政府刻骨的仇恨。犹大有一个想法很有意思，在第12章的第4节说他是加略人犹大。加略人这个希腊语词呢，有可能是从希伯来语加里奥人翻译过来的。如果犹大是从加里奥来的，那他就是这12个门徒当中唯一一个不是从加利利来的人， 而其他的门徒呢都是加利利人。不过加略人这个词也可能反映出他过去的某种关联。另外，加略人这个词也有可能与拉丁文中的一个词匕首有关，意思是拿着匕首的人或者是行刺的人，这是用来指极端主义者奋锐党的成员。这个党派的成员在巴勒斯坦地区以暴力的方式呢反抗罗马的统治，他们也被称为匕首帮，因为他们在穿的长袍里藏着匕首，以便随时使用。在《使徒行传》21章38节当中，他们被称为凶徒，这是和合本的翻译，他们被称为凶徒，而新译本的翻译呢就是杀手。生活在保罗那个年代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在罗马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关于这些匕首帮，他是这样写的：在耶路撒冷出现了一帮被称为匕首帮的匪徒，在过节的时候，他们在外袍里隐藏着匕首，混杂在老百姓当中，然后在光天化日之下刺杀他们的敌人。他们对罗马还有那些他们怀疑投靠了罗马的犹太人有着难以平息的深仇大恨。犹大就属于这类人，因着对推翻罗马统治的激情，他会割破外邦人、罗马人或是投靠罗马的犹太人的喉咙，与他的名字还有他父亲西门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是这样一个荣誉称号：匕首帮犹大，或者是匕首犹大。所以他对钱财的痴迷，想讨好宗教领袖们的愿望，还有他自己的民族情感，这些都使得犹大成为了耶稣的背叛者。我们现在回到第21节，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现在我们跳到第23到25节，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在那个年代，他们是坐在地上吃饭，用一个胳膊肘撑起身子来，然后用另外一只手来取食物。显然约翰是坐在耶稣的右边，而犹大是在耶稣的左边。彼得可受不了这个悬念，而且知道这屋里有个叛徒，他立马就热血沸腾了。他迫不及待地对约翰说：约翰，快去问问主，这是谁？我相信如果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大家这个背叛者是谁的话，那么犹大很可能是不会活着走出那个房间的。根据我们对彼得的了解，在那种情况下，彼得绝对会动刀子的。我们继续来看第26节，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大家要知道，耶稣的这句话是说给约翰一个人听的，实际上约翰也没有完全搞懂，直到后来才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我们来仔细看看这个场景。逾越节晚餐的主人要把配上苦菜的逾越节薄饼递给客人们，他会先给那个尊贵的客人。那么谁是耶稣尊贵的客人呢？是犹大。我相信这是给犹大的又一次悔改的机会。我在想，犹大此时心里在想什么呢？ 良心有愧，心跳加速。根据路加福音的记录，犹大之前已经见过宗教领袖了，约好了这个背叛的价码，但还没有到最后出卖的时刻。在犹大的悲惨结局确定之前，他现在依然还有时间改变主意。但是犹大接受了那个饼，对于耶稣这个充满爱的邀请，他依然硬着心。此时犹大恐怕根本没有勇气来看耶稣的眼睛。既然犹大已经做出了选择，第27到30节就告诉了我们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对于犹大来说，黎明从此再也没有来临。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作为一个叛徒，其实离我们根本就不远。实际上背叛是自私的逻辑上的一个延伸。我来解释一下，如果你非要居首位，如果你总是要当第一，那么其他人就只能排在第二位了。所以当你必须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很乐意的把别人的生命放在你自己的下面了。看了这段经文， 马上就会带来关于主呼召犹大的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犹大会背叛耶稣，而耶稣也知道这个，那耶稣为什么还要选择犹大呢？首先，耶稣的确选择了犹大来跟随他。犹大与其他十一个人一起，后来还有其他几百个人，他们都声称是耶稣的门徒。耶稣选择犹大是因为他知道犹大将来会做什么，但是这样的话就让我产生了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果犹大被选，最终是用他来成就圣经的预言，那么犹大还有别的选择吗？他是不是只能背叛耶稣呢？答案是，犹大可以有他自己的选择。犹大不是一个由人控制的一个木偶，或者是由神来去控制的一个木偶，他也不是神事先所设定好的，他只能选择去背叛耶稣。耶稣基督给了犹大很多的机会，让犹大不至于背叛他。第三个问题是，耶稣身上是什么吸引了犹大？简单说吧，犹大看到跟从耶稣呢，是有可能推翻罗马统治，从而获得有权势的地位的，就是这个吸引了犹大。我们大家需要知道的是，犹大从来就不是一个信徒，这在圣经里讲得非常清楚。他是一个典型的假冒为善的人，一个假门徒。他追随基督是出于他自私的原因。所以从外表来看呢，他是一个委身的门徒，愿意承受作为耶稣的门徒而遭受的嘲笑和唾弃。但从内心来看，他却慢慢的成为了一个叛徒。怎么会是这样呢？为什么他会成为叛徒呢？犹大是怎么变成与耶稣为敌的呢？我相信这其中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对钱财的痴迷。第二个原因，我认为是他想与宗教领袖们搭上关系。那么犹大背叛的第三个原因是犹大对罗马刻骨的仇恨。加略人这个词也有可能与拉丁文中的一个词匕首有关，意思是拿着匕首的人，或者是行刺的人，这是用来指极端主义者奋锐党的成员。这个党派的成员在巴勒斯坦地区以暴力的方式呢反抗罗马的统治，他们也被称为匕首帮，因为他们在穿的长袍里藏着匕首，以便随时使用。在《使徒行传》21章38节当中，他们被称为凶徒，这是和合本的翻译，他们被称为凶徒，而新译本的翻译呢就是杀手。生活在保罗那个年代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在罗马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关于这些匕首帮，他是这样写的：在耶路撒冷出现了一帮被称为匕首帮的匪徒，在过节的时候，他们在外袍里隐藏着匕首，混杂在老百姓当中，然后在光天化日之下刺杀他们的敌人。他们对罗马，还有那些他们怀疑投靠了罗马的犹太人，有着难以平息的深仇大恨。犹大就属于这类人，因着对推翻罗马统治的激情，他会割破外邦人、罗马人或是投靠罗马的犹太人的喉咙。与他的名字还有他父亲西门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是这样一个荣誉称号：匕首帮犹大，或者是匕首犹大。所以他对钱财的痴迷，想讨好宗教领袖们的愿望，还有他自己的民族情感，这些都使得犹大成为了耶稣的背叛者。 我们现在回到第21节，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现在我们跳到第23到25节，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在那个年代，他们是坐在地上吃饭，用一个胳膊肘撑起身子来，然后用另外一只手来取食物。显然约翰是坐在耶稣的右边，而犹大是在耶稣的左边。彼得可受不了这个悬念，而且知道这屋里有个叛徒，他立马就热血沸腾了。他迫不及待地对约翰说，约翰，快去问问主，这是谁。我相信如果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大家这个背叛者是谁的话，那么犹大很可能是不会活着走出那个房间的。根据我们对彼得的了解，在那种情况下，彼得绝对会动刀子的。我们继续来看第26节，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大家要知道，耶稣的这句话是说给约翰一个人听的，实际上约翰也没有完全搞懂，直到后来才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我们来仔细看看这个场景，逾越节晚餐的主人要把配上苦菜的逾越节薄饼递给客人们，他会先给那个尊贵的客人。那么谁是耶稣尊贵的客人呢？是犹大。我相信这是给犹大的又一次悔改的机会。我在想，犹大此时心里在想什么呢？良心有愧，心跳加速。根据路加福音的记录，犹大之前已经见过宗教领袖了，约好了这个背叛的价码，但还没有到最后出卖的时刻。在犹大的悲惨结局确定之前，他现在依然还有时间改变主意。但是犹大接受了那个饼，对于耶稣这个充满爱的邀请，他依然硬着心。此时犹大恐怕根本没有勇气来看耶稣的眼睛。既然犹大已经做出了选择，第27到30节就告诉了我们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对于犹大来说，黎明从此再也没有来临。再把这段经文应用到我们生活中的时候，我想用三种方式来表达同一个意思。第一，我们有可能非常接近真理，但是却没有接受真理，就像犹大。第二，我们有可能与基督有交往，但是却没有接受基督。当然，犹大又是一个例子。很多人带着各种错误的动机来教会聚会，有的是为了让自己的家庭看起来更受人尊重，有的是为了在教会里寻求做生意的机会，有的是为了在教会里寻找一个职位， 还有的是为了让自己的疾病得到医治，等等等等。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虽然他们常常来教会，但却有可能不是神的儿女。第三，我们有可能自己听到了真理，但是却没有在自己的生活中应用这些真理。最近我在一个医生的家里，与他和他太太一起分享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对此我特别高兴。在过了大概一个小时以后，这个人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现在明白了，你说的耶稣是个人的救主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了。我一直相信耶稣是整个世界的救主，但是我还从来没有请求过他来做我个人的救主。随后我们坐在餐桌旁，手拉着手，听他们两个人祷告，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生命的救主。那个时刻真的是太令人感动了，也太令我激动了。在这段经文当中也有对于信徒的警告，当神的计划与我们自己的计划不一致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悖逆而不是顺服神的计划。这是这段经文对于信徒的警告，也就是当神的计划与我们自己的计划不一致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悖逆而不顺服神的计划。当然了，犹大从来就不是一个信徒，所以一旦他确信耶稣不能满足他今生的野心的时候，他就背叛了耶稣。那么彼得又是怎么回事呢？安德烈呢？还有其他门徒呢？他们都要委身跟随耶稣，但还到不了至死相随的程度。现在还不能跟随，还不能为此付上十字架的代价。他们都对神感到失望了。大家听到了吗？耶稣让他们大跌眼镜。他们当中除了约翰，理想都破灭了，害怕的四处逃窜。神啊，你这是在干什么呢？神是不是也让你感到很失望呢？他的计划让你很意外吗？让你感到很沮丧吗？甚至让你很生气？神是不是不太配合？这让我想到了肯德尔博士，他是英格兰的一个牧师，他发明了这么一个词儿，叫背叛分界线，就是信徒离背叛那一步其实并不遥远。在他看来，100%的信徒，也就是所有的信徒，最终都会经历一个神让他们失望的阶段。也许那个时刻呢，是在刚信主的时候发生的。刚信了主没多长时间就失业了，或者孩子生病了，或者公司的生意突然不好了，等等。也许那个时刻是在忠心服侍主很多年以后才出现的，然后生活一下子变得一团糟，真搞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实在是不公平。基督徒作家杨飞利在他的一本名叫《无语问上帝》的这本书当中，讲述了他朋友伍德桑斯的一个故事。伍德桑斯呢，有两个孩子，佩吉和乔伊。他们俩生下来都得了先天性的囊包性纤维症，这是一种会影响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的遗传病。不管吃多少东西，他们俩都很瘦，而且老是咳嗽个不停，呼吸困难。伍德桑斯的妻子梅格每天都需要两次捶他们的胸部，帮助他们清除肺里的粘液。每年他们还需要花上几个星期的时间待在当地的医院里。他们俩长大后都知道，他们很可能会在成年之前死亡。乔伊是一个阳光快乐的男孩， 最终在12岁的时候去世。佩吉比较幸运，活得要长得多。杨菲利说，伍德桑斯与他妻子梅格一起切切地为佩吉祷告。佩吉在高中期间几次都与死亡擦肩而过，最后上了大学，看起来他好像越来越好了，而不是越来越虚弱。为此呢，也燃起了他们的希望，也许佩吉最终会痊愈。然而奇迹没有发生，佩吉在23岁的时候去世了。后来有一天晚上，杨菲利收到了梅格，就是这两个孩子的母亲，寄来的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想告诉你在佩吉去世时的一些事情。我想说说这些事儿，但是我已经没有人可以诉说了。佩吉在最后一次住院的时候，当时情况很不好，他看了看与他身体相连的那一大堆的医疗设备，说：妈妈，你还记得那句话吗？那是著名的圣经注释学家威廉·巴克莱说过的一句话：忍耐不只是承受苦难的能力，而是要把它变成荣耀。佩吉对基督的委身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是这样。有一次，他所在的大学的校长来看他，问他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可以为他祷告。他当时太虚弱了，说不出话来，就冲我点了点头，示意让我转述了巴克莱的那句话，并且为他祷告，让他的艰难时光能够变成荣耀的时刻。就在佩吉去世前几天，我坐在他床边，他突然开始尖叫。我永远也忘不了这种尖锐刺耳的喊叫声。护士们从各个地方冲进了他的病房，围着他，带着爱心陪伴着他。尽管他一直喊叫着，使他们无法安慰他，但通过他们的话语，他们的抚摸，佩吉还是有所平静。护士们所能做的也就仅此而已了，再多他们也做不了什么了。而神本来是可以帮助他的。看着下面这个委身于他，非常愿意为他死而把荣耀归给他的年轻女子，神看起来决定不做什么了，而是让他回天家。如果我告诉你这些是为了对佩吉和我所遭受的痛苦找到某种解释的话，也许我会再一次经历神的爱对我的帮助。他会对我说：梅格，我在这里。但是我也会再次感到疑惑，为什么在这样一种境况当中，神好像无所作为呢？在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其他任何人，因为担心这会对别人的信心产生搅扰。很感谢你的倾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会是一个多么大的帮助。这的确是一件让人感到很失望的事情。我们都知道，神仅仅用口里的话就从无到有创造出了整个浩瀚的宇宙，他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他能拯救，能挽回，能医治，他能让死人复活，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凡事对他来说都是轻而易举。那么神为什么不做点什么呢？难道神就像是伍德桑斯的妻子梅格所说的，在那无所作为吗？弟兄姊妹们，在那一刻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听从你对头的声音， 就像是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犹大一样，说：神啊，你背叛了我的期望，你让我的生活过得很不舒服，你没有把我所需要的给我，所以我只能靠我自己了，对你我没有什么可感谢的。或者你可以做出另外一个选择，说：主啊，我不明白你在我的生活中正在做什么，但是无论你做什么，甚至你永远也不需要向我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只要是你所做的，我都愿意接受。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都有那么点儿多马，有那么点儿彼得，有那么点儿犹大，打着自己的算盘。我们都会在背地里偷偷摸摸地干点什么，但是因着神的恩典，即便有时候我们无法理解他，我们也将与神在一起，因为他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另外，这段经文让我们感到震惊的，不是犹大对罗马政府的憎恨，也不是犹大对耶稣刚硬的心，让我们震惊的也不是门徒们缺乏判断力，连叛徒是谁都没搞清楚。最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耶稣的怜悯和爱。也许你曾经被人背叛过，也许你已经得出结论，你应该对他进行报复。你有一些苦读也是正常，不过耶稣知道犹大在做什么，他要做什么，但他仍然把他称为朋友，还洗了他的脚，还因着这份友情让他坐在尊贵的位子上。我们应当按照腓立比书二章五节和第八节所说的去做。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这样来祷告：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向自己死，向自己自私的愿望死。求你帮助我们除去那个总想居首位的可怕欲望。弟兄姊妹们，主现在正在给我们另外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说：主啊，我在用我属灵的假冒为善来欺骗别人，欺骗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父母，求你赦免我。我第一次将我的自私和与人交往时耍心眼的这种不耻的行为陈明在你的面前。我是一个罪人，需要得到你的救赎。我想从你那里领受真理。亲爱的天父，今天你借着犹大对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背叛这样的一个行为，也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了警示。我们曾经以为距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出卖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叛徒犹大，其实离我们真的并不遥远。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常常有着自己的私欲，也常常因着自己所经历的一些的难处，而对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到些许的失望。天父，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的怜悯，他的爱，他没有因为我们心中存在的疑惑，甚至于这样的失望而离弃我们，他依然搀扶着我们，用他的大爱，用他的话语，用圣灵的帮助来扶持着我们走前方的这段天路。天父，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也把我们前方的道路和脚步依然交在你的手中。感谢你的忍耐，愿我们所经历的这些的难处，不仅仅是忍受我们所经受的痛苦， 更要让我们所经历的这些的难处成为一个荣耀的时刻，来荣耀你的名，来荣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天父，听孩子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